方舟子在名声还不错的时候，写过一篇反对基督教的文章，名字叫做《杀人魔王耶和华》。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不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伟大的防火墙，所以我看过那篇文章。在那篇文章当中，他指出旧约当中上帝有多么的残暴，因为在神的律法当中，上帝动辄以杀人相威胁。而在旧约的记载当中，他指出说神更是杀人累累。所以如果你第一次读圣经，或者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在圣经当中有关约书亚记的记载，约书亚在迦南地攻占一座城池的时候，他都会进行灭族和灭城的行为，甚至有的是神叫他做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他的时候感到不解，这不是种族屠杀吗？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旧约当中的神和新约当中的神是两个不同的神。这次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有一个很有趣的候选人川普，他自称是个基督徒，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愿神怜悯我。记者就问他说，你更喜欢哪一个神，是旧约当中的神还是新约当中的神？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背后的价值观，就是至少这个记者认为说旧约当中的神和新约当中的神不是同一个。在方舟子的这篇大作里面，他忘了提到大洪水。我相信这段经文当中，在大洪水这段经文当中所死掉的人和动物远远多过约书亚和他的军队在迦南地所杀的人。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在创世纪的经文当中，经文反复说，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而那些认为新约当中的神很有慈爱，比旧约当中的神更有慈爱的基督徒们，恐怕忘了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在启示录当中，所有在那个时候的人都会经历世界的毁灭，所有不信的人都要在死后受永远的刑罚。旧约的神严厉残暴，新约的神恩典慈爱，其实不是这样的。时代论主义者们因此把旧约称之为律法时代，把新约称之为恩典时代。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看见说，无论在旧约和新约当中，神都是一个有恩典、有权柄又圣洁的神。神从开始到末了都爱他的百姓，并且搭救他的百姓。所以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七章，创世纪的第七章，我要为大家从七章一节读到八章十九节。七章第一节在红边圣经的旧约第六页，如果你手里没有圣经，请和旁边的弟兄姊妹共享一下。我们有公用的圣经在前门的旁边蓝色柜子里，所以如果你聚会没有带圣经的话，请你在进门的时候从那个柜子里面拿一本圣经。如果你没有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你可以把那本圣经带回家。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章十九节翻到以后，我来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正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 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到了一百五十天，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渐消。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地上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向我们启示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求你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认识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有没有一种听神话故事的感觉？好像我小时候，我是杭州人，我从小就杭州人都会读一本书叫做西湖民间故事，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和那个有点类似。这段经文是对史前大洪水的具体描述，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这是事实。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整本圣经一贯不变的原则，有权柄的神在审判罪人之前总赐下恩典的救赎，有权柄的神在审判罪人之前总赐下恩典的救赎。我们上周强调的是有恩典的神会审判，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是有主权的神会施恩典，所以这两句话听起来类似，但是你注意到我把里面那些词汇换掉。所以挪亚的大洪水是我们创世纪这个大系列里面的一个小系列，我们有上中下三集。恩典和审判这两个属性在同一位神身上是同时并存的，所以我们先观察和解释这个故事，从神做工的方式去认识神的恩典和神的审判，然后我们思想大洪水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解经上的难题，最后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故事，这个叙事是什么。根据安德森一个神学家的分析，他指出说，在整个大洪水的历史叙事当中，神一共说了三次话。神第一次说话是在第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神对挪亚说话。神第二次说话，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神告诉挪亚，他定义要毁灭这个世界，和挪亚需要做一些的准备。然后在第二次说话呢，是在第七章的一到十节，神要挪亚从，神吩咐挪亚进入方舟。第三次是在第八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神要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所以神一共对挪亚说了三次话，第一次是告诉挪亚他要干嘛，第二次是告诉挪亚快进去，第三次是叫挪亚出来。最后在第九章，神第四次跟挪亚说话，他和挪亚立约，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整个大洪水和大洪水的立约 好像是神因着人的犯罪而逆反了他原来的创造。所以这是一个反创造的故事。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神的创造，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是神的反创造，就是他毁灭了他原来的创造，然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在神毁灭这个创造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和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世界的原来是空虚混沌是一样的，因为当洪水淹没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又变回了空虚混沌的样子，神的灵再次的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从挪亚开始新的族类，就像神从亚当和夏娃开始最初的族类一样，神现在从挪亚一家开始一个新的族类。最后神与挪亚立约，就像神曾经和亚当立约一样。我们在这段经文，因为我们讲到说第七章和第八章是一个反创造和再创造，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清楚的看见它和创世纪第一章是对应的。在第一章当中有很多各从其类，在这里也有很多的各从其类，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反复的讲到各从其类。在神的眼中，第二次的毁灭和再创造可以类比于第一章当中神一开始的创造。我们首先来看，在这个叙事当中，神首先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首先做的事情是他赐下救恩，在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在第一节一开始，神就向挪亚发出邀请，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中文圣经的语气不够强烈，在原文和英文的圣经当中，神所发出的是一个强烈的邀请，神说来啊，进入方舟，这是一个语气强烈的邀请，神呼召他的百姓进到方舟里面了。正如神曾经给亚当护理这个世界的责任，神也给挪亚护理这个世界的责任，他要保护物种。所以在他的物种当中，神说洁净的动物需要带七对。为什么洁净的动物带七对，不洁净的动物带一对？洁净的动物有什么用处？可以会被用来献祭，所以六对很可怜，他们被带进了方舟，但是他们的结局是要被用来献祭，还有一对是为了保存这个物种。这样的话，新的世界就仍然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十三节说到进入方舟的不单是挪亚，还有谁？十三节讲到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还有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妇，所以一共是八个人。挪亚的一家没有受到拉麦多妻制的影响，所以拉麦是有多个老婆的。我们以前也讲到说拉麦是第一个开始多妻制的人，但是挪亚却只有一个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也只有一个妻子，所以他们没有随从那个世代的风俗。但是神夸奖的却是挪亚，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所以挪亚一家得救是因为挪亚这个人，神因着挪亚而祝福了他的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提醒大家看见挪亚这个人的预表性。神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神接纳我们是因为基督是义人。换句话说，各位在座的基督徒，你们，神也在对基督徒说，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面前是一个义人。我们不是因为自己好而进入神的国，而是因为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进入神的国。挪亚进入方舟的时候是600岁，那么他花了多少年建这个方舟呢？很可能是120年啊，因为如果我们思想前面，就是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他后悔造人在地上，然后他说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换句话说，神在说120年之后我要施行审判。那么然后神让挪亚建造方舟，所以挪亚建造方舟的时间是120年。上帝告诉挪亚要为大洪水建造一座方舟，但是上帝没有告诉挪亚大洪水会什么时候发生。而方舟的建造，我们上次讲到说方舟的大小相当于泰坦尼克号，所以这是一艘非常巨大的船。 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航空母舰的体积。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如果你看过金凯利演的《冒牌天神二》，我不知道多少人，这是很有趣的电影。当然这也是一个方舟的故事，但是它不体现圣经的原意。冒牌天神二里面金凯利去造那个方舟是因为要保护环境，那是另外那个跟我们这个没关系。但是呢，你可以在那个电影里面看到一个受到神带领，神给他一个挑战去完成这个项目的人，他会面临多大的困难，对不对？他的邻居会觉得你脑子有毛病，就是没有任何下雨的征兆你要造那么一艘巨大的船。他花120年，就是他人生五分之一的时间，那个时候人生五分之一的时间，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40岁，花了8年造一个方舟，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件很多人看为虚无缥缈的事情上。创世纪第五章给我们挪亚的家谱，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个成员，他读圣经很认真，他就发现他的爷爷马土萨拉是在969岁的时候死的。969岁正好是大洪水爆发的那一年，所以你可以想象挪亚被他的爷爷旁观嘲笑，然后他的爷爷在大洪水爆发的那一年不愿意进入方舟。在11章7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评价挪亚。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使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我们上次说讲到，一方面是因为神拣选他，神使他蒙恩，另外一方面是他信靠神，以至于被神称为义。他的信体现在他的行为上，他经年累月的凭着信心做神要他做的工，即便他的眼睛没有看见，即便在别人眼中看来他是在浪费时间。神为挪亚的时代赐下救恩，在审判没有来临之前，但是这救恩需要我们用属灵的眼睛，需要挪亚用属灵的眼睛，用信心去跟随和领受。而且当挪亚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但救了自己，而且救了他的家人和受造的世界。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信和我们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同样可以给周围的受造世界和我们的家人带去救恩的影响力。因为我们显在这世代中，腓立比书2章告诉我们说，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向他们表明出来。神赐下救恩，从旧约到新约，领受救恩的方式是一致的，相信神预备的救赎方法，并且照此而行。所以挪亚相信了神的救赎方法是什么呢？方舟，他照此而行。如果挪亚只是相信神所说的话，会有大洪水的审判，方舟可以救他脱离大洪水的审判，但是他无动于衷，他只是口里同意，没有付诸行动，他不是一个义人。或者他打了一个折扣，他没有按照神的指示花120年去建造一座方舟，而是花了半年的时间给自己建了一个独木舟，他仍然不是一个义人。他需要用信心领受，并且要用信心去遵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唯有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才促使他全家得救。假信心只会结假果子，只有真信心才能结出真果子。所以神预备救恩，救恩的方式是方舟。挪亚因着信相信并且遵行，神也为今天的人类预备救恩，救恩的方式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也只有因着信并且凭着信心遵行，才能够得救。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神预备救恩，救恩凭信心领受。第二部分是17节到24节，神审判这个世界。17节到24节是大洪水降临的描述，在21节、22节、23节，圣经用了3句重复的话。所以刚才你听我读的时候，你会觉得里面有很多的重复，有的是递进，有的是在我看来就是累赘，就是重复的话来描述审判的可怕。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这是一遍。 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第二遍，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这是第三遍。你觉得啰嗦吗？有点。但为什么圣经要这样的重复呢？因为圣经的作者重要的是说三遍，他想让我们看见审判的严重和可怕。离我们越遥远，我们就越不以为然。我们对南京大屠杀感到愤怒，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对不对？满清入关的时候杀的人比日本人杀的人还要多，当时我们就没有那么愤怒，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远。元朝的时候那杀人更加厉害，比清朝统治者还厉害，那好像离我们就更远了。审判是真实的，审判又是那么的重要，这审判是将来更可怕审判的预表。所以圣经的作者要让我们看见它的真实、它的可怕、它的重要。大洪水生动地向我们表现出神的公义、大能和愤怒，同时也向我们表现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救赎。这段话让我们，这段经文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有公义，而且神的公义降临的时候，它带来的是毁患。就像二十一节所说的，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或许你为当时的人类打抱不平，或许你认为上帝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种审判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但是神有权柄、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智慧来进行这场审判。首先，神是创造主，所以他有权柄这样做，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也是属乎他的，这是他的权柄。第二，他是创造者，所以他有能力用这样的方式，或者选择他想要的方式来毁灭这个世界。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将来要用火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他有权柄，他有能力，第三，他有智慧，他是创造者，他有智慧，他是完全的智慧，他知道他不会不公平，他知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正确的，不会错的，每一个人都配得那样的审判。神也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足够的给出了宽容忍耐的时间来让人悔改。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洪水也显明神的爱和神的恩典，神向挪亚一家显出爱和恩典，神也预备了他们得救的方法，他们得救的方法就是神审判中恩典的器皿，方舟就是这个恩典的器皿。如果不是神恩典的手介入，人类早就从地球上被抹去了，世界也已经被毁灭。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用挪亚从洪水得拯救来解释洗礼的含义，方舟外的世界受到了审判，方舟内的是人却得到了拯救。七章十六节说，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神把他的子民放在一个安稳之处，同时这个方舟也把其他没有蒙恩的人排除在外。神看重这样的分别，时候到了，方舟的门就要关上，彻底的区分就要发生。挪亚如果要得救，就必须要进入这坟墓一般的方舟，把自己埋在里面，等候神的愤怒过去。他必须丢弃他原有的旧世界，才能够领受神所预备的新世界。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说，这样的事情在别人看来是可怕的、毁灭的、审判性的洪水，但是在挪亚看来却是救恩的记号。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上帝的审判拯救了挪亚，把他们从弯曲悖谬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使他们得以进入新的世界。然后在第八章，在审判过后，神给挪亚带来新的生命。八章一节说，神纪念挪亚，这简短的一句话是审判的结束，也是新世界的开始。神纪念挪亚，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神纪念以色列为奴的以色列人，今天神纪念他所拣选的百姓。第六章到第九章是希伯来文法当中常用的对称这个楔形结构，以神的四次说话为骨干，而这个楔形结构的中央就是神纪念挪亚 这个短句。亚金森评论说，这位立约的神虽然以深奥难测的方式行事，但是他不忘记他的朋友，他是坐在暴风雨之中的神，暴风雨的缰绳牢牢地掌握在神的手中，神停止雨水是因为神顾念他的百姓，因为神顾念他的百姓，所以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在创世纪十八章，神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没有一件事要瞒着他的。亚伯拉罕听到神要毁灭索多玛这座大城市的时候，就斗胆问天使，如果那城里有一人，神是否还会审判？神的回答是，倘若那城里还有十个神的百姓，我也不毁灭那城。所以弟兄姊妹，神因着顾念我们的缘故，神宽容忍耐这世界，好叫更多的人有机会悔改，好叫神的百姓能够传扬福音。这是为什么耶稣称门徒为世上的盐，因为盐起到防腐的作用，盐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缓解物质的结构和变和败坏。神的儿女在这世上也是一样，我们起到盐的作用，因为我们拦阻这世界更可怕的败坏。虽然教会也会妥协，也会向世界投降，也会随从这世界的潮流，但是即便如此，教会仍然是这个世界的良心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为那些不妥协的教会，不随从世界的教会，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因为神纪念我们，就像神纪念挪亚一样，神也因着对他百姓的爱而宽容忍耐这世界。最后，在整个故事当中，有两个科学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或者别人会问到你的问题。我不会详细的解释，但是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做更多的查考。首先，大洪水是局部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从文本的角度看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洪水，因为七章十九节说，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换句话说，珠穆朗玛峰也淹没了，8848米也淹没了，那么至少这个水位要在9000米左右啊，或者是我们有那个山峰是往上升的，那可能8000米左右。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个结论，因为全球性的洪水的证据是不足的。那我想指出的是，从圣经的用词来说，天下不一定指的是整个地球，就像中国皇帝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不包括欧洲和美洲的，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存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中，不信的犹太人指责门徒们是那搅扰天下的人，那个天下显然只是指罗马帝国的有效统治区域，不包括中国也不包括印度。所以也有人认为大洪水，所以一部分神学家认为大洪水是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以这是一种观点，大洪水可能是局部性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类也聚在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面。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里面都有大洪水的故事。中国古代有女娲补天，有共工怒触不周山，还有大禹治水，很可能是挪亚大洪水在后人当中的记忆的碎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大洪水是局部性的。那无论这个大洪水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都不影响这段经文所传达的神学含义，就是神审判这个世界，神有权柄、有能力、有智慧做出审判，而且神在审判当中有全然的恩典。这是第一个解经上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第四节说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亚拉腊山是什么地方呢？它可以被翻译为今天叫阿勒山，它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交界的地方，是争议领土，就像那个克什米尔或者是中国南海区域一样。这位考古发现增添了很大难度，因为考古队不可能进到两国交战的争议领土里面去啊，香港有一支考古队宣称他们发现了挪亚方舟的残骸。如果你去香港，香港有个公园叫马湾公园，你可以去那里看一个，它有个博物馆就是展出这个东西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宣称是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质疑，包括香港的学术界都 认为他们是学术造假，所以我们目前没有结论，也不能够肯定他们发现的那个方舟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方舟。但是我们有一点是肯定的，圣经对挪亚方舟和大洪水的记述不是为了给我们今天提供考古证据来验证圣经的真实性，它给我们所带来的意义是告诉我们神会审判，而且神在审判的同时有恩典。所以虽然当中有一些细节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解答，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洪水叙事的神学意义的理解，就是神会审判，并且神在审判当中为我们预备恩典。那么我们应该从这段叙事当中得出怎样的结论，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呢？威廉森在他的著作《从伊甸乐园到荣耀天堂》这本书里面给我们两点的看见。首先，大洪水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和神的报应是真实的，挪亚洪水刻画了神对罪的愤怒和报应，洪水指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种可怕的突然性，他提醒我们正如当时的世界措手不及一样，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也仍然没有做好准备，就像最近在上映的电影《末日迷踪》一样，他同样给我们同样的信息，当神的审判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基督会再来，那一天将会改变一切，到那时人们仍然会做他们每天做的事情，他们会吃饭，他们会上班，他们会娱乐，他们会去唱 KTV， 他们会结婚嫁娶或者办各种各样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他们会刷微信。但是突然最后就像方舟的门突然关上，雨开始下下来一样，基督的再来也是如此的突然，号筒吹响的时候归向基督的门突然关闭，天空会打开，就像书卷卷起一样，神的儿子会同着众天使在大荣耀中显现，闪电会划破天空，火会如雨降下，地球上将有极大的动乱，以至于不信的人的心会被恐惧抓住，人们将会真的像约珥书中所说的一样，呼叫石头大山来遮盖他们，指望他们能够逃避神不可避免的审判。人们常常不把这个世界现存的稳定看作是神忍耐和恩慈的标志，而是把现存的稳定当作是神的无能和袖手旁观。然而神的良善和没有立即介入是因为神要领我们悔改，而不是让人有更多的时间犯罪，这呼吁我们清醒的以祷告的心像挪亚那样预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审判。彼得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所以神告诉我们挪亚是怎么生活的，他知道将来会怎样，他为现今的时代伤痛，但是呢他却又是一个传义道的人。他提醒我们，我们是世界的盐，我们在防止世界的腐败，我们在仍有得救指望的时候，我们应该向这个世界传义道。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恩典总是在审判之先。挪亚之约告诉我们神有大能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将来的审判，神使挪亚蒙恩，神因着挪亚看其他人也为义，看他的一家剩下的七口也为义，也接纳他们进入方舟。挪亚不仅恢复了他自己，也拯救了整个受造的世界，使这个世界有了新的开始。神在审判到来之前就预备了神的恩典，正像神在今天也为将来的审判预备了恩典一样。面临一个即将受审判的邪恶世界难以想象的反对和压力，神巩固了挪亚，使他成为一个传义道的人。如果你认为今天基督徒太少，社会压力太大，请思考挪亚，他是那个时代唯一信靠上帝的人，他接受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花上一生的时间为一个看不见的审判而努力。既然神能够靠着他的灵给挪亚这么大的力量和帮助，那么你我也应该同样得到激励，确认神能够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恩典在审判之先，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宣告十字架的胜利先于宣告他对亚当的咒诅。 该隐在杀亚伯之先，上帝就警告他，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在挪亚的时候，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时候的人有没有机会得到上帝的信息呢？还是上帝只告诉挪亚一个人呢？彼得前书三章告诉我们，挪亚是传义道的人，所以挪亚传了福音，但是他们不听，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挪亚的爷爷也没有得救，其他的人都被洪水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遭受上帝的审判。在此之前，亚伯拉罕也曾向他们做见证，罗德也在他们当中劝他们不要行恶，但是他们不听。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凡是审判要发生，救恩一定在审判之前先把信息带到那里的人，给迦南人，给以色列人，也给今天的全人类。每一次的审判之前都有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诗篇130篇3到4节正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从这个叙事里面可以得到怎样的应用，是和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关的呢？神预备恩典，神的恩典要用人，要人用信心去领受，相信和跟随他的话语。恩典是白白的，但不是廉价的。信靠恩典，信靠神的话语，需要迫使我们活出和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挪亚一样。挪亚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警告，神给挪亚的警告和挪亚眼睛所看见的现状是相反的。因为现状，耶稣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这是人的眼睛所看见的。但是神的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呢？地上满了人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挪亚没有看见神所看见的，挪亚看见的是人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人照常吃喝嫁娶，这个世界很美好，这个世界很平安，这个世界很繁荣，中华民族将要复兴。但是因着信，蒙着神所指示他未见的事，挪亚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挪亚认真地对待神给他的话语，不是凭着他的眼见，而是凭着神的眼见，即便这会让他付上大量的精力和代价，预备别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时候也会遭遇这样的挑战。我们的父母可能他不会反对我们的信仰，但是他会说，你信可以，但是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有没有很多人听到过这句话？你信可以，不要迷进去，你信可以，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你信可以，但是不要信得那么真，你信可以，但是不要那么认真的信。这表明了一个世界观，就是把基督教的信仰看作是一个生活的外在的附加物。就像我喜欢听流行音乐，或者是有些人喜欢摄影一样，它是一个爱好，但是它不是一个爱好而已，它是神在挪亚的世代向挪亚告诉他，你的一生需要去面对的事情，就是神要审判，你要进入方舟。教会杂志上，我不知道是哪一期，有这样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代职服侍的同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故事，也虽然它发生在北京，但是也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上海的生活当中。这个故事，这段话是这样写的，而这个同工是北京一间教会的聚会点代理人，周一到周五有两个晚上在教会服侍，带查经和祷告会，周六和周日也基本忙于探访和分享，周间工作压力很大。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他每天有3个小时奔波在路上，于是他感到非常疲惫，孩子才1岁，他却无法照顾到家庭，与他原来的同学好友很少联络，也很少给父母打电话。父母不信主，因为他在教会服侍多而怨恨教会，他非常困惑，觉得没有自己的生活，也不知道对按照怎样的什么样的优先次序安排时间才是对的。一位牧者回应说，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故事的另一个奥运阳光版。 某青年是北京某公司的骨干职员，他周一到周五至少有两天在单位加班，周六周日会忙着跟他业务的学习。他想要升职，他们白天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在北京这个超大的城市里，每天有3个小时奔波在路上。他有一个1岁的孩子，其实他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他，他给同学朋友也很少打电话，他父母打电话也不多，但是父母很理解他，知道他在北京很难，也非常喜欢儿子这么努力。这位青年并不感到困惑，因为他知道生活就应该是这样，他今天这样做是为了给家庭和孩子带来更好的将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阳光青年，有目标，肯努力，希望他的故事能给在北京生活的其他青年骨干职员提供一个参考。你注意到这两个故事有高度的相似性吗？当然我不是说教会的同工都应该没有家庭生活，像他这样把侍奉当作占满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但是你看到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本质呢？就是一个人想要为了自己以为值得的目标做些什么的时候，这就必然意味着他要放弃一些别的东西，因为神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24个小时，每个人一个礼拜是7天，一个月是29到31天不等。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奇怪的压力，就是我们为了金钱和前途，或者是这个世界看为好的事情而付出的时候，没有人在良心上责备他，反而称赞他。但是当我们为了永恒的价值，为了讨我们的主喜悦而付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在良心上责备他，因为前者是看得见的果子，后者是信心的果子。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神所说的审判必然降临吗？你相信耶稣这位救主是神给我们的一生所预备的救赎方法吗？你能够按照你所信的去生活吗？挪亚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挪亚是我们恩典的见证。神只给了挪亚7天的时间来组织动物们和家人进入方舟，当然另外一方面神把动物带到，不然我们今天能力是做不到的。在第7天的时候，方舟的门就关闭，再也没有机会进入方舟。朋友们，现在还是恩门大开的时候，现在还是我们传义道的时候，现在还是蒙悦纳的日子。是的，我同意信主不容易，是的，我同意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信主需要付上代价，信主是和这个世界反着走的。但是正如挪亚用信心领受，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我也盼望你敬畏这位造物之主，用真正的信心跟随他，得到这浩大的救恩。有权柄的神在审判罪人之先，总是赐下恩典的救赎，而这恩典的救赎需要你用信心领受。这是福音的信息，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需要这样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在将来的审判之前，你宽容忍耐我们今天的世界，并且给我们预备得救之道。我们今天的方舟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他，为着将来的永恒而活，成为在这世代传义道的人。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